国同胞们，让他们能够在 工地里面能够有平安，也能够有圣灵的引领和带领。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晚上我要大家分享的，刚才主席已经读了那个经文，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的诗。大卫是神所重用的仆人。大卫呢，他年幼的时候呢，他是牧人，他是一位牧者，就是带领羊群的。所以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很明白，作为一个牧人或者是羊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们的一些的问题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可说是神重用的仆人。所以大卫的诗，他第一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他说到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一句：“我必不致缺乏。”他知道耶和华是谁，就是神是谁，就是他的牧者。刚才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你知道羊群啊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东西吃，有草吃，有水喝。他说神引领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很多青草的地方有很多粮食，也都供应给他所需要的，神供应给他，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一个地方能够让神的子民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安歇的，就好像羊一样啊，在河边能够有这个平安安歇在那边躺着休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豺狼野兽要来吞噬这些羊群，当一个好的牧者能够保护他的羊的时候，他的羊就能够得到安宁，能够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苦难，人生有很多的这些危险，我们都会经过，就好像羊一样啊，在旷野里面呢，会遇到很多的危险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好的牧者带领他们的话，他会使他们有平安，他也不会害怕，羊也不会害怕，因为牧者会保护他。因为他说：“你与我同在。”所以一个牧者在羊群遇到问题的时候、危险的时候，他仍然保护他，而不是自己先跑了哈。自己先跑的话，那羊群就乱了，就很害怕了。但是怎么知道？这里说到他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不会撇下我，你会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牧者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你都知道，牧人都会拿着一个杖，他的杖有很多的用途啊。他的杖可以赶那个野兽，那豺狼。他的杖也能够来引领那个羊走歪的路，把它引领回来。他的杖也能够来安慰他的羊群，就是在他羊里面受伤的时候呢，他会用那个杖呢来帮助他来走路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这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很美的诗。每逢我读这个诗的时候，这诗篇的时候，都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挑战，我们不知道明天这是怎么样的，但是这个诗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抓住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依靠神，仰望神， 我们这一生我们没有缺乏，我们这一生没有缺乏，这是神的话语，会不会改变的啊？我们人可能会改变，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这里的诗篇，你读下去这六节里面，短短的六节里面，让我们能感觉到是这样。读下去的时候，感到安慰，哦，心里会感到一段甘甜，因为神是这样美好的一位牧者。刚才我提到大卫，他本身就是一位牧羊人，啊，在很小的时候呢，他牧养他父亲的羊群，啊，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牧养羊群的经验，啊，他写了很多功课，体会到牧羊人的光景，啊，他知道羊的性格，啊，羊的需要是什么。因为他本身已经牧养一个羊好多年。过后呢，他长大了之后呢，神拣选了他，他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啊，这国以色列国王。所以他这时候他回顾他自己的一生啊，一生所发生的，他就发现到他从前怎样呢，牧养羊群，偏偏呢神呢一样的怎样来牧养他。所以他以这个牧羊人的这种就是以羊的这个观点呢，来描述神如何来帮助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呢，常常提到羊，神是话语呢以羊来代表，神的人啊，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羊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撇下我们，所以我们世上的人呢，都是神的羊，都是属于神的，都是神的产业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论是什么人啊，不论不分种族，不分贵贱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平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人呢，常常会怎么样？走迷了路，这是我们人的本质。圣经跟我们说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如果你圣经的话打开到以赛亚书旧约，以赛亚书在你们的圣经里面是730页，730页，以赛亚书第53章，以赛亚书第53章第六节，就一节的，这也提到关于羊的事情。以赛亚书第53章730页啊，你们的这个旧约第六节，他说：“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”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你看到这圣经里面跟我说，我们都如羊啊，都如羊走迷，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这是人的这个本质。人在世上呢，都会走迷的路，就是要犯罪，要去犯罪。但是神呢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走迷的路呢，他会去把我们找回来。在圣经里面，路加福音，你们打开路加福音第15章，在你们的圣经的新页啊，就是88页，在圣经的后面第88页，路加福音第15章。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到第7节，找着了，我们也一起来读第3节到第7节。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，他说：“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？”直到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 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。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罪人，欢喜更大。所以圣经很多地方用羊来比喻这些人。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犯罪，离开了上帝，走迷了路。但是上帝呢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即使是有一只迷了路，他都会到旷野去把它找回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这个世上是走自己的路，偏行己路，迷失了方向。那主呢，必然要把我们找回来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，神呢来找这个迷失的羊。我要来分享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哈。我呢是，我也是一个迷失的羊，以前也是一个迷失的羊。我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信主的话，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之前呢，你们也是迷失的羊。没有一个人说我生出来就认识上帝，没有的。但是上帝爱我们，他会通过某一些的管道，某一些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。神会把福音传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迷失的羊，不认识他的人呢，能够重新的来认识他，回到他的身边。我本身呢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哦，每人就说啊，这样很好啊，你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，哦，我的家人呢，从小呢就是由我婆婆开始，哦，我婆婆她本身开始的时候呢，她不是信耶稣的，她是拜拜的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大概是70年前吧，1940几年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婆婆是住在马来西亚。那么在这个大战的时候呢，我的公公呢才30几岁，他就不见了，也不知道人在哪里去了。打仗的时候都是很混乱的，他就迷失了。那我婆婆一个人就有5个孩子。那时候孩子都还很小，他就到处去拜佛求神，要问他的先生，就是我的公公，人到哪里去了，会不会再回来。哦，这边问那边问，很多那个神明呢，那个观音呢，他什么神都拜，就是这边问那边问，人家说，哦，这边很灵啊，哦，那边也很灵啊，他就跟着他们去，哦，不论他这个路途多遥远，他都去，因为他想念他的先生，就是我的公公。他这样问了很多很多次，每个人他说，哦，什么时候他就会回来，什么时候就会回来。他想说我相信，但是很多时候他都失望。时间到了，人不见，还没有出现。他到了最后一次，他说这个人很灵啊，这个。观音很灵，他就去问。那观音说，某某人什么时候，某年某日某月，他就会回来，而且呢，那个当局呢会赔偿他多少钱。那我婆婆就很高兴说 ，OK， 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就把这笔钱呢献给你，我不要这个钱，我只要他人能够平安回来就好了。如果没有实现的话，我从今以后呢，就不会再相信了。所以真的时间到的时候，我的公公没有出现。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的婆婆来传福音，婆婆就后来就认识了，知道她所相信的，以前所相信的这些佛这个神明呢都不能够帮助她，所以她就来相信这位真神。虽然我的公公已经不能够回来了，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事实，但是他 自从他相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之前呢，他去问神明呢，每次都是怎样，很沮丧的回来，心里没有平安。但是他自从相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心里面就得到一种的平安，是人所不能够解析的那种平安。所以他就那时候开始，他带领我的爸爸、我的姑姑他们、他的孩子们，每一个人都来相信耶稣。直到我这一代的第三代，我们每次婆婆呢在聚会之前呢，主日的时候呢，时间还没有到，是整半个小时前，他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坐在大厅里面，他就问我们：“你好了没有啊？我们快点去教会。”这句话呢，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呢，一直想起来啊。虽然我婆婆今天已经过世了，她已经在十几年前已经离开这个世上，她活到90多岁，上帝的保守。但是她今天她之前所做的这一切呢，都继续的在我们的子孙里面呢，能够有一种的作用，就是我们能够回想到她如何在神的面前呢，如何的敬畏神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的是，这个信仰、这个救恩呢，不是遗传的。虽然我的婆婆、我的爸爸他们都是信主，我也是在这个信主的家庭长大，但是呢，这个救恩不是遗传的。我在17岁的时候呢，我就离开我的家乡，我来到新加坡，来新加坡读书。然后我离开的时候，虽然我有读经，我有祷告，因为我从小就会祷告、会读经，但是好像是一种公式的，好像那种我每次以前是这样祷告，就这样祷告，但是不知道祷告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读经读了之后，我字都看得懂，但是对我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帮助，对我的灵命没有什么帮助，只是好像读一本书一样。然后直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我到其他地方去读书求学，我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，我就没有去教会了。那我的生命呢，就慢慢的好像跟世人一样，就去做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去犯罪。虽然我自己看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好，比其他人还不错，但是今天让我回头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的生命呢是很污秽的，在神的眼里面是罪人。所以神通过某些的管道呢，他再把我找回来。他通过我的妹妹，在我回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去教会，我妹妹就每天就说：“哎，你来跟我去教会。”直到有一次我犯了一些的罪，心里就忽然间有一种感动，就神谴责我犯罪了，那我就心里面没有平安。这时候神就通过我的妹妹呢来带领去到教会，那我就每天都去到新山的教会，就是当时我在新加坡工作，但是我妹妹呢她在新山过做工，她的教会在新山，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罗浮州的一个城市里面，所以每个星期都过去那边聚会。感谢主，神通过我的妹妹呢，通过那边的弟兄姐妹的关心呢，让我慢慢的认识到我的生命呢是在犯罪，让我要再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，能够来认罪悔改，让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，因为我们一生出来不一定就认识神。虽然我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，但是我不认识神，我只是跟我的父母亲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去崇拜、去祷告会、去少年团契，但是呢这一些都没有帮助我，因为我偏行己路，因为我在主的面前没有真正的认识我的这位真神。 在我读到一本书有一个作者，他也有同样的经历。这个作者呢，其实他是生长在中国，在很早以前就在满清的时候，在1920多年、30年的时候，其实在那时候呢，有很多西方人到中国那边去建教会，还有建立学校。中国的这个就有一个家庭，他的这个他写的这个人呢是他的孙子，这个作者孙子，他写的他自己。他说他的公公在满清的时候，1920多年、30年的时候呢，他为了要跟西方人打交道、做生意，他就把他的长子呢送去这个西方人所建立的学校下面读书，为的是要能够学习英语，那以后呢能够来帮助他做生意，能够跟这个西方人沟通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西方人他们做建这个学校呢，他也在当中呢有建教会，在学校里面传福音。所以他这个儿子呢，他把这个儿子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呢，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认识了上帝。神通过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呢，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孩子。他这个孩子就被神感动，他要信耶稣，他就鼓起勇气来。在当时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啊，你说你要信耶稣啊，这个不简单的、啊。所以他鼓起勇气来跟他的父亲说：“我要信耶稣。”他父亲就很不高兴，就非常的生气。他说，他父亲要想办法，就要把他这个孩子呢，就把他不要让他信耶稣，不要与这些人接触。他说，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把他送走，不要给他留在这个地方，给他跟这些人没有联络。他就跟某些人联络上了，就是把孩子送出去，要他学经商。其实，在当时呢，如果把孩子送出去学经商呢，就等于是把他卖掉了，送出去3年5年，去那边学，其实根本就是把孩子卖给别人，所以当时这个孩子呢就很担心，在祷告中一直在祷告，祈求神动工。这些传教士呢知道这个孩子忽然间没有来学校了，他也知道，哎呀，一定是出了问题，也在背后呢为他祷告。但是到那天晚上呢，那个要把孩子送去的那晚晚上呢，他的母亲呢就忽然间心软了，就跟他父亲说：“我们算了吧，然后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我就算了哈，就让他留下来。”所以这个孩子呢就不能被送走，就在那边留下来。那过后呢就回去那个学校里面继续的念书。那过后呢，他父亲就要把他他已经会讲英语了，就把他说你来回来帮我做生意。但是神呢有更好的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，神召他作为传教士。当然了，他父亲很不高兴，但是他很坚持，他坚持他的信念，所以他就做传教士。这个孩子呢，后来他有自己的家庭，这个孩子有自己的孩子，他的生命呢是非常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，很有纪律的生命。他每天早上呢6点，就是在冬天的时候6点呢就起床，花最少1个小时在神的面前来以神祷告。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，他5点钟就起来了，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在他这个家庭里面呢，他在用饭之前呢，他会把全部的孩子呢召集在一起，然后会读一段圣经，然后在一起呢，然后跪下来来祷告。所以这样的这个很有激励的这个父亲的传教士呢，他的生命呢，也给无形中给了孩子呢有大的影响。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慢慢长大，就是之前在把孩子他送去学校那个孙子就慢慢长大了。 这个孙子他被他影他的爸爸这个好的生命所影响，但是呢，他好像跟我的例子一样，他说他会祷告，他会读经，但是呢，他好像公式化的，祷告是好像公式化的，读经好像是读一本书里面一样的，他的生命没有得到什么的帮助。但是他有一天神感动了他，他让他知道他身心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，他犯了罪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都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啊，我们做的比别人还好，但是神让他知道他的心里面很忧伤，知道他自己犯了罪，他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很多时候他尝试他跪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救我，我心里没有平安，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呢？”但是他祷告的时候，好像听不到神的回应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圣经的讲座，有一个牧者呢在那时候来分享，他就去参加。他参加了之后呢，这个牧者呢就讲了一篇信息，他是讲到那个约翰一书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打开到约翰一书，在新约圣经是277面，在新约圣经的后面啊，277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9节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，就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277页。第9节他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所以就讲到这一节的经文，他当时就还是不太明白，他说：“我要怎样来认罪？”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罪。那聚会过后呢，他就跪在旁边祷告。有一位弟兄看到他，就过来，跟他谈。他就问他：“你得救了吗？”当时这个弟兄呢，这个年轻人呢，他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没有平安，他一直在求神拯救他。他说：“我从小就已经受洗了，幼洗啊，16岁的时候也坚信洗，有一个坚信的洗，加入教会。但是我的心里面没有平安呐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他还没有得救。但是这位弟兄就跟他说：‘刚才你有听到这个牧师所说的吗？就是在约翰一书1章9节。’他说：‘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’他说：‘如果你把这个‘我们’这两个字，用你的名字放进去，再你再读两遍，叫他说，如果我用我的名字说，亲得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亲得的罪。”洗净心得一切的故意，那这个人他用自己的名代替我们读了2遍，他心里面忽然间有一种感动，神忽然间赐给他一种特别的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跟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真心的认自己的罪，这弟兄呢，在这神的面前跪下来，他真心的认罪。他把我们用自己的名来代替，他忽然间醒悟过来，他之前呢，他完全没有认罪，他以为他是信主的人，他虽然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偏行己路，就刚刚我们所说的，我们都是迷失的羊，偏行己路，他做自己的事情，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如何来生活，但是他没有照他这个神的教导。他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但是他还是照自己的活，自己的方法来活，所以他还是没有认罪悔改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 如果我们是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所以这就带来带下来到第二点，第一点是神会寻找每一个迷失的羊，神会通过很多的管道让向我们说话。但是当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怎样回应呢？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呢，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我们要自己来管理我们自己。啊，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。当神叫我们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这样，我们必须要顺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。有一个人他说，有一个人他说，他来到一个主人的面前，他说：“主人啊，你为我管理这一切，我的房子，啊，请你为我保管以及管理我的房子，这是钥匙，这是全部的钥匙，但是有一只小小的钥匙呢，我不能够给你，我还是要你收。”这个那个主人跟他说：“如果你这只小小的钥匙你不能够给我的话，我不能够做你的主人，也不能够为你来管理你的房子，因为我要能够管理的房子，我要知道每一个角落、每个地方是不能够有什么状况，我必须要为你来管理，我必须要有所有的钥匙。”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这个钥匙交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只交一部分，我们有一些自己收，我们是要自己生活，我们不要照神的旨意这方法来活，我们要照我们的方法来活。所以我们一直在犯罪，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，我们的心呢就会被神，就会被这个罪呢捆绑着，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。啊，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哈，就是有一个家庭，有两个孙，一个男孙，一个女孙，这是在西方的一个国家。他家里很有钱，啊，有一个婆婆，啊，在家庭里面，他父母亲很有钱，他住在一个湖的旁边，啊，他家里看出去看到湖，啊，他婆婆很喜欢鹅，啊，他还养了几只鹅，在那个湖里面。啊，游来游去，那婆婆就常常在那个窗口那边呢，就欣赏这些鹅。啊，这两个孙，个孙女呢，一个孙，男孙呢，那男孙很调皮，就常常的就这边，就是啊，用石头丢来丢去啦，就是啊，去啊打那些鹅啦，那个石头丢那个鹅啦。哦，有一天他不小心就把石头丢一下，丢到鹅的头。而死了，哦，他很慌张的，那时候这是我婆婆最喜欢的鹅，我是不是不小心给他打死了，他看一下没有人看到，他就把这个鹅拿起来拿去别的地方就把它埋了，他看到啊没有人发现到，很高兴，他就觉得啊没事了，我就照常的生活。但是他不知道在旁边他的姐姐看到，他姐姐看到这两个姐弟呢，是常常在斗，就是要欺负对方。那姐姐就抓到这个把柄，说：“哇，你现在打死伯伯的鹅，那怎么办呢？”他没事呢，他有些事情呢，他就叫他弟弟：“哎，去帮我做一下。”啊，那这他爸爸妈妈叫他做家务的时候，哎，这弟弟你帮我做。弟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帮你做？”他说：“你记得那只鹅吗？”哇，那弟弟就吓了一跳，现在他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如果你不让我说的话，你就帮我做吧。”他就没办法，他就去帮他做了，啊，做好了。过了一些时候呢，那姐姐又在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来威胁他：“哎，你帮我做这些事情。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他说：“哎，那只鹅你还记得吗？”他就被这个姐姐 控制了，很痛苦，他没有自由。看到姐姐走过来就提心吊胆的，好像他要在叫我做什么事情，还是要去婆婆那边告状的。所以他想了想，想了想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的生命真是太苦了，我干脆就跟婆婆认罪好了，哦，因为我觉得很辛苦。”他就下定决心，他就跑到那婆婆面前，他说：“婆婆，婆婆，我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”但是你不要生气，婆婆说：“啊，你是我这样疼爱的孙子，我怎么会生气呢？你就说吧。”她说：“啊，一两个月前呢，我不小心把你的儿呢，你心爱的儿呢，打死了。但是我不敢跟你说，哦，这个儿是我打死的，啊，对不起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”啊，婆婆就笑笑的在她面前说。孙子啊，孙子啊，在你打死那鹅当天呢，我就坐在窗口旁边，已经看到了。我只是在等着你回来，来在我面前，然后向我认错。其实我早已经原谅了你。哦，这个孙子呢，听了这个婆婆说的话，就这样，心头这个石头呢，就完全的掉下来了，就这个担子呢，完全的松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呢，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今天犯罪，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，但是神是要我们亲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因为他已经老早就已经赦免了我们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认罪不悔改，就是愿意扛这些重担，被这罪捆绑着，被罪威胁，所以我们导致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，常常被这个罪呢来威胁。所以跟那个故事是一样的，这故事带出来要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不论我们生命是怎么样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呢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有平安。因为什么样呢？因为神引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，就好像这诗篇二十三篇一样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，像大卫一样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生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，神会供应给我们一切的所需要的，包括我们每一日的生活的平安喜乐。虽然我们的有很多不一样的遭遇，但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，神要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。所以今天所要带出来的两点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，但是神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他要把我们找回来。但是当神找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进行，要决定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认罪悔改，要把我们这一生，我的生命呢，完全的交在神手中。神要来带领我们，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，他如何带领大卫，他今天我们也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一次哈，一共六节，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结束了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神如何带领大卫，他也要一样的人过来带领我们。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 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天神似乎这里的每一位，我是把时间交给主席。
感谢清德执事的分享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唱几首的诗歌，唱这个感恩歌。在还没唱之前，我们请。